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足，龙清八气，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入中论。入中论呢是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气论。那么这个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然后是这个伪义或者是末义。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有分的这个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呢讲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力，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七喜地等五地，那个第二呢是宣讲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则。那么第二则呢分了两个科判，一个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这个宣讲人境地的这个体相，第二呢是广说这个所境的空性，第三呢是接说此地功德而结尾。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宣讲这个宣说空性的真意，第二呢是这个真实宣讲具空性的这个具真意的空性。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角度，第一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这个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讲之法。其中呢前两个科判呢咱们也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呢，那么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那么三个方面当中呢，抉择这个法物的时候呢，首先呢是以理破除这个自性身，第二呢是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认定这个观察所得的果，观察所得的果。那么这有三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通过这个广大的理证来破除自性身，破除自性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二谛当中破四边身，第二是这个如是破者防难，有这样两个科判。首先呢讲第一个二谛当中破四边身，二谛当中破四边身呢，那么就是这个中观应成派的一个特色，它就是在这个破除或者抉择诸法空性的时候呢，它并不分二谛并不分这个是世俗谛当中是有的，然后呢是圣义谛当中才没有，像这样的这个世俗有圣义无的这样的简别，那么只是次序派呢为了引导像这样的这个下根逐渐去入空性呢，那么在圣义理论抉择诸法的时候呢，他说在圣义理论面前圣义理论面前分开二谛，那么像这样的世俗谛当中呢，它有这个如梦如幻的身，那么在这个圣义谛当中呢，完全没有连这个显现法都没有的，所以说呢，它又分这个在智学派当中是这样分别的，而这个应成派呢，它不这样加简别，它就说是二谛当中都不存在这个四边身它从这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所以说这个是有特性。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立事略说无事变身，第二呢是笔者以理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之意而结为。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四个科判进抉择的，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科判昨天以上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就破事变身当中呢就是最广的破的最广的就是破他身。那么在这个破他身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性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呢是别破为实别破为实。那么为什么别破为实呢？因为这个为实呢它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系统，可以说在这个佛陀的这个三转法轮当中呢，像这样所宣讲为实的教义呢，也是这个在名言当中很殊胜的一个教义。所以说呢这个在破除为实的时候，我们应该必须要了解呢，并不是说这个为实中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为实中的观点没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呢就是有些论师呢他就执着于这个为实中的这个这个究竟义的依他起的本性在圣义谛当中是存在的，那么就是针对这一点单单是针对这个依他起的本性在圣义当中存在这个方面呢进行破持如果不承许依他起在圣义当中这个存在的话，而承许在名言当中 中如梦如幻的存在这个体性的话，绝对是特别这个印尼的，而且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啊。这个方面以前大概做过抉择的。这个时候呢，就分了这两个角度。首先呢是总破承许他城中，这个呢有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是这个破真实义当中承许他城中啊，就是在真实义在圣义当中承许他城中呢有什么过失进行破除的。第二是第二个科判呢，那么的名言当中也是破除这个名言当中呢许有这个自行身。那么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名言当中许有自行身呢就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破秩序派秩序派我们可以说前面讲到的，就刚刚开始讲到的这个秩序派观点呢，它是在圣义理论面前分开二地，而像这样的话圣义理论面前分二地的时候，它说名言地当中有他身，名言当中有他身，而在圣义地当中呢没有如梦如幻的显现，他有这样的一种承认他就这样承认。所以说第二个科判就是说名言地当中也没有自性身也没有自性身，这个地方自性身呢应该理解是他身中因为这个总的科判在讲他身的缘故因此说呢就有这样的角度。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那么这个像这样秩序派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在世俗地当中呢他是有如梦如幻的这个身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呢这个有这个印证派就说这个发胎过的时候就是说名言当中就不承许有这样的自性身，怎么把他们的如梦如幻的他身成为的自性身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前提呢，他是在圣义理论面前分开的二地，既然是圣义理论面前分开的二地，他自己的宗派虽然说是如梦如幻的，但是按照真实的理论来观察，按照印证派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以这个如梦如幻的身呢，实际上在圣地当中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就应该成为自性身从这个方面了解的。这个方面是两个科判嘛。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有分了三个角度，第一呢是真实破他身，第二是世间的防难，第三呢就是说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那不就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真实破他身真实破他身，真实破他身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总破他身，第二是别破他身，第三呢就是这个观果事边而破他身。那么有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就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总破他身，那么这个有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是以太过破以太过的方式呢进行破他身的，第二呢是破事防难有这两个科判。今天就讲这两个科判。那么在两个科判当中呢，那么首先呢是通过这个发太过的形式的进行破持的，发太过的形式，这个发太过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了，不是一般的过失，而是很大的过失非常大的过失，称之为太过。那么像这样太过呢，他中是不一定承认的，但是你承不承认在理论面前都必须要承认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呢是通过这个理论的观察的方式呢这个使他中呢了解自己的这个宗派，如果是这个不放弃的话，那么这些过失呢就像下雨一样呢肯定会落在自己头上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尊精神派在破持这个他中的时候呢，通过如是的观察的方法令这个对方舍弃实执，舍弃邪见，而这个取这个大空性的见解，逐渐修持可以成就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发泰国的方式来进行破持的。发泰国的方式进行破持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一个宋词，若为依他有他身火焰，依应生黑暗，又应一切生一切诸非人生他性同。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通过太过的方式进行破除的。首先讲了若为依他有他身，那么就略述他中的观点略述他中的观点。他中的观点呢就是说承许他身中的有这个外道也有内道，那么在外道当中呢就是讲身的外道身的外道他不承许自身，他身的外道是承许这个他身的。然后在这个内道当中呢，那么有这个小乘和大乘的承许他身的。那么所谓的小乘承许他身呢，那么就是有部经部这个说这个两个宗派呢承许这个有这个他身。然后呢大乘当中呢唯识宗，而且是随理唯识宗，随理唯识宗呢他也承许就是有他身的观点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的这个方面进行。虽然世袭派的名言当中也是这样承认，但是他后面因为有这个专门破持的缘故呢，就这个地方呢就没包括在里面，实际上呢也有在这个世袭派的观点也有在里面的包括在里面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是承许他身的宗派呢就有这些，那么承许他身的这个宗派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有部或者从小乘的观点进行安立的时候呢，有部的观点就小乘的有部观点呢，他就认为呢这个承许自身呢是肯定有很大的过失的，因为前面呢已经这个进行了破持了而且在小乘的这些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是对这个破自身呢也有广泛的抉择的，所以说他们说呢他自身呢是肯定不能承认的。 而如果自身没有办法承认的话，那么共生呢也没办法承认，因为共生的特色就是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之后呢，那么一个共生。那么既然这个时候呢，其中的一个因缘这个自身都没有了，那么怎么可能自身和他身再合合有个共生呢？所以说他就说不需要再重新破持了。既然没有自身的话，他身是肯定没有的。而无因生呢，无因生是所有生当中最低劣的啊，最低劣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这个啊，可以说也不是不能承认啊，不能承认。那么既然这三个身都不能承认的话，那么就承认他身啊，承认他身。为什么承认他身呢？就因为一切诸法啊，通过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缘故啊，通过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缘故。那么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内道的宗派呢，都要承认从因生果啊，从缘起而生果，缘起聚集之后呢，如是产生一个果。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那么有这个产生的方式，而产生的方式的时候也不是自身的话，那么只有承许的他身。而这样他生的话，也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都是一个他性的法啊，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法。而像这样的他性呢，那么不是说一般的他性，这个他性的话是有自相的他性，实有的他性啊。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是这个实有的他性。那么实有的他性呢，这方案例的时候，实有的他性呢，有些这个我们学过这个俱舍论呢等等，以前学过一教法的人呢，就认为呢这个有部派呢，他承许生意当中呢有一个不空的法，生意当中有一个微尘的不能破的，生意当中有一个刹那不能破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呢，通过或者通过像这样抉择的方式啊，或者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去这个案例的时候呢，都可以破持啊，比如说水啊、瓶子啊等等。他说像这样的话可以分析呢叫做世俗，不能分析叫圣意。那么他就是说在真实意义上的话，真正的这个常有不变的话，就是这个刹那和这个刹那和这个，然后是这个微尘。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明世俗地当中的法呢是一种无常的体性的。那么无常的体性又怎么安立成实有呢？无常的体性可以安立成实有，这个是这个什么小乘的这个不共的观点。小乘的不共的观点，他就是说呢，实有有两种实有的方式，一个在圣意当中实有，一个在世俗当中实有。而在世俗当中实有这些方面的话，无常的这种实有啊，无常的实有，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些法是无常的，但是它的体性是实有的体性啊。这个在小乘当中的话是自己是这样安立的啊，自己这样安立的。所以说呢，他就承认呢，像这样的一切这个无常的法啊，像这样的这个因果啊等等，像这样的法呢，虽然是有这个无常，但是呢是实有的体性啊，是不矛盾的。啊，他们说这方面呢可以说是安立的，这样安立的时候，他们承许，如果说这个内道的宗派如果说不承认他身的话，那么就和佛经的教言就矛盾了。因为佛经当中呢，就是限量讲到了一切诸法是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而像这样的因和果之间呢，又不能是自性啊，不能是一个法。那么从这个方面讲，为什么不是他身呢？那么就应该是他身。那么实际上呢，实际意义上佛陀所讲到的这些因缘和合的法，因和果呢，不是一个体性，不是一个体性呢，那么就是并没有承许真正的一个实有的他性。真正一个实际的他性的佛在佛经当中根本没有这样这个宣讲过的，只说呢像这样的因缘聚集之后呢产生一个果，而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呢，这个果不可能在因当中具足的，也就是说因果不是一体的，不是自身的。那么这样宣是宣讲过，但是呢在这样根据这样的一种教义，那么就有部中他就认为呢，那么肯定有个他身，而且是实有的啊。他就从解释的时候呢，就把佛陀的教义解释成一个实有的他身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就根本不应理的啊。比如说在《道感经》当中呢，佛陀也讲过了，像这样的话，一切六道的行人不应该承许自身，不应该承许他身啊。这个实际上都讲得很清楚的。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通过教论就可以安立了，然后通过理方面呢，也是可以安立的啊，通过理方面可以安立。那么在这个从事当中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这个理论方面观察，如果你承许一个自相的他身的话，那么这些过失绝对没办法避免。所以说首先呢是若为依他有他身啊，若为依他有他身呢，那么就是说依他，首先这个他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依靠这个因啊，这个因和果之间呢是他性的，所以说第一个他字呢就说是因的意思啊，依靠这样的自相，有自相实有的因呢，有他身呢，那么就有了一个后面的一个有自相的果的产生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依他呢有这个有他身，然后呢如果是这样承认的话，那么下面就开始发泰过了。因为这个科判就是说通过发泰过的形式进行破持的。那么这个呢泰过呢可以说归纳起来有两种，首先第一个泰过火焰因生黑暗，第二个泰过呢又应一切生一切。第一个呢火焰因生黑火焰因生黑呢是比较狭窄的这个比较狭窄的方式进行破持的，也就是说呢它限定的这个所限定的范围呢单单是火焰生黑暗方面讲的。第二个泰过就比较广了，比较大了，所以说呢就一切生一切啊，就不单单是火焰生黑暗了，一切法都可以生产生一切法啊，全部都成了这个错乱。 说全部都成了错论，因此呢这个方面就不能承认。最后那个呢就诸非能生啊，他性同。为什么就这样讲呢？因为首先呢第一句是讲到了他的这个他中的观点，第二句和第三句呢就说到了你承认这样一个过失，第四句就讲到了根据了啊，讲了根据为什么有这样的过失呢？诸非能生他性同，诸非能生他性同呢，他这个这一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实际上能生起这个能由能力生这个果的这种因和没有能力生这个果的非因，二者来讲是相同的啊，全部都是相同的。因为为什么讲呢，就是他性同，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就是说这个能生的因啊，就是说正因和这个正果之间，如是的话是他性啊，这个是相同的。然后呢就是说这非因和这个果之间，这个事也是他性的，都是他性的。如果你承许他性可以生的话，那么这两者的一个是正因，一个是非因，这二者来讲应该是相同，他性同。最后一个他性同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然后还有一个诸非能生呢，诸非能生呢，实际上在这四个字当中啊，诸非能生这个四个当中呢，包括了能生和非能生啊，就是诸非能生这个四个字，我怎么样去区分呢？也就是这个非字啊，这个非字呢就代表了非因。啊，就是非因，就是非人生的意思。后面这个人生呢，就代表了这个真正的因啊，真正的。比如说，打个比喻讲，真正的这个人生呢，比如说这个这个道种生的道芽，这二者来讲的话，一个是这两个就是一个正因生的正果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人生和所生的关系了。然后呢，是非人生的关系呢啊，比如说石头生了一个这个道芽出来了，这个方面就是非因啊，石头不可能作为像这样道芽的因。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名言当中大家都是承认的，中观中也是这样承认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破斥的它这个核心在哪个地方呢？关键是破斥的核心呢就是说有部中他承认有一个自相的他身啊，一个自相的他身。既然一个自相的他身的话，那么就是说观察他们二者的体型的时候，因啊就是正因和这个正果之间的这种人生所生的关系呢，也是一个自相的他身啊，也是自相的他性啊，可以说是一种有自性的他性。然后呢就是说非因和果之间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有自相的他性，这两个角度来讲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有这样的过失了。你如果不放弃这样的观点，你还认为有自相的这个因产生了一个有自相的这个像这样的果，而且之间是他性的话，那么你如果不放弃的话，那么就火焰生黑暗了，然后呢一切生一切了，那么就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讲这个比喻，像这样发的太过了，火焰产生黑暗，火焰和黑暗这二者来讲是完全矛盾的东西啊，完全矛盾的。通过这个火焰产生的时候，照理说呢，按照这个触非处当中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火焰啊，这个浅出黑暗呢，这个就是这个触的，火焰产生黑暗就是非处啊，就是以前我们讲触非处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按照这样你们的观点不放弃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火焰啊，通过火焰你升起来的时候呢，不但不能够浅出黑暗，反而呢还能够升起黑暗。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火焰和黑暗是他性的缘故啊，是他性。首先来讲的话，火焰和黑暗是他性的，而像这样的他性呢，又能够生啊，他性就能生。这个是有不他自己的观点，或者他认他自己的观点。而这个因和果之间是这个他性的，而且呢，就说这个什么能够生的啊，能够生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啊，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推理的时候，来这个什么观察的时候呢，火焰和黑暗是他性啊，这个符合的。然后呢，可以说像这样又可以生的话，那么就说这个火焰可以生黑暗。啊，就从这方面呢，可以说发了一个过失，发了很大的过失。这方面就是从火焰生黑暗，然后呢，一切生一切，不管是因非因啊，因也可以生果，非因也可以生果。所以说，像这样的一切法可以生一切法，石头呢可以生道芽，道芽可以生石头，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切的过失，全部都可以这个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切法啊，所有一切世界上的一切法，全如果有这个，如果现在我们面前所能见到一切法的话，都是可以安立成果啊，都是可以安立成果。而像那样果产生的时候，必定有因啊，必定是有因的。所以说呢，也可以说归纳的时候，一切所有的法，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因果的关系啊，都是因和果的关系。那么因和果的关系的话，就是一个有人生所生的关系了啊，人生所生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关键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像这样的因果关系，这个小乘中呢，他乘中程序全部都是他性的，这所有的因和果，一切因和一切果全部都是他性的。既然全部都是他性的话，那么为什么不一切生一切呢？啊，就是肯定要是一切生一切的。通过只要是他性，那么就可以生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就一切生一切的这个很大的过失呢，啊，绝对没办法避免。 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了泰国的形式来进行这个这个可以说观察了。那么单单是如果是讲这个宋词的话，就立根者他马上就了解了，但是如果不是立根者啊，相信当中的怀疑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又说呢这个不一定吧，啊不一定吧，像这样石头啊，石头生这个道牙，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道种生道牙，完全不一样嘛，根本不相同，怎么可能这个中观中随随便便说一个宋词然后就把别人破掉了呢，是不是太霸道了啊？不是的，实际上这个方面是首先发了个过失，至于像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过失，下面一层一层的再从这个比较详细的根据一个一个观察，一个一个措施，最后呢，肯定你如果不舍弃有志向的这个因产生志向的果，而且是他性的话，绝对火焰生黑暗，绝对一切生一切，这个翻篇的故事是没办法避免的啊，没办法避免。所以说呢，这个宋词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总破的形式，也可以说虽然是这个客观上说是一个太过破，但是呢，就是在破所有的这个他性当中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总破啊，做个总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了解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啊，如是的话破四方难，破四方难，那么破四方难当中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破两个科判、分两个科判当中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四方难啊，四方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破旧，那么这个破旧就是这个破四方呢，就是从这两个这两个内容啊合起来安利的。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四方难呢？也就是说中观中在说你的这个他身中有如是如是过失的时候呢，对方并不服气啊，并不服气，不服气的时候呢，他要可以说要救他可以说要这个挽救自己的观点，挽救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出一些防难啊，就是出一些这个防难，也就是说出他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来挽救自己的观点，所以说首先呢有四防难的话就解释他中的观点的意思啊，就解释他中呢就是对此所做出的这个回答，就是方面。那么第二个问题破旧呢，他自己的虽然如是的话，就是想要救自己的观点啊，通过像这样这个辩驳的方式呢要救自己的观点，但是呢中观中把它破掉啊，把你的这个根据破掉，不能够救，所以说不能够救自己的观点之后，还是仍然要承许这个像这样的火焰生黑暗的过失，他身中的一些过失呢仍然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一个是四方难，一个是这个破旧啊，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了解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四方难，就是说专门讲这个什么，就是他中的这个回辩啊，他中的回辩想要挽救自己的这个忠义的所做出的一些这个阐述。那么是如何进行这个安利的呢？这个地方就一个宋词进行安利的，由他所作定位古，虽他人生亦是因，从一相续能生生，道牙非从脉中等。啊，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讲到了这个果决定啊，因决定，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道牙生这个道种等等，道种生道牙等等，像这样种特色而其他不能生的这个，像这样种种方法。所以说他这个宋词当中有这些。首先讲的时候呢，由他所作定为果，由他所作定为果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就讲到果决定啊，这个果是决定的。为什么这个果决定的呢？因为像这样的果，有的时候呢，肯定有它的因。肯定有它的因的，所以说呢，既然有它的因，既然有它的果的话，就可以成立因是有的。然后第二个方面，虽他人生亦是因呢，那么这个方面是因决定啊，因决定。那么这个因要成立因的话，必须要产生果之后呢，才能成它的因。如果这个果都没有成立，那么这个因是谁的因啊？就不可能成立是谁的因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安利的啊。比如说以前我们打比喻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像这样的种子和它的这个芽方面进行打比喻的。如果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的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绿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这个种子是一个因呢？不能说，不能说这个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的果还没有，那么它的果还没产生的这个因是谁的因？啊，不可能安利成因的。只要它的果一来的时候，二者一关带的时候，哦，这个果来了，就有它的果了，那么必定它的因，那么这个种子就是它的因，这个时候才可以安利的。所以说呢，必定你这个单独有种子的时候呢，不可能是因，不能。那么要安利成因，必须有果，啊，果也是同样的。啊，有了果的时候呢，不可能无因生，所以有果肯定有因的，二者绝对是关带的啊，因和果之间呢必须要有这样的关带。他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进行辩驳的时候呢，由他所作啊定为果，啊，通过他的所作，由他所作呢，就是说这个果的升起啊，这个果的升起呢是由他所作而来的，由他这个他是什么呢？这个他的话就是说因啊，就是他的因。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果现在在我们面前已经现量看到了，看到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果呢是由他而所做的，这个他呢就是说从这个什么有志向的这个因啊，有志向的因呢同他啊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定位果啊，定位果呢，所以说他就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果是决定有的啊，果是决定有的，现在果是决定有了，那么他这个因也有，那么这个因和果之间又不是自信，那么是什么？肯定是他性的法啊，肯定是他生，所以他从这方面呢可以说是挽救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又从因方面有安利的时候呢，虽他人生亦是因啊，虽他人生，首先一个虽他啊，虽他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这个分开讲，虽他的话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虽然是他性啊，虽然是他性， 啊，这个方面就是虽然是他性的，但是呢，人生亦是因，他性的法还是可以作为人生啊。这个人生就是指的因了，是谁的人生呢？就是果的人生。通过这个因，那么可以产生啊所生的果。所以说呢，虽然是他法，但是呢，这个人生的因呢，也可以作为是因。因此说呢，有因的缘故呢，肯定可以成立他果，因为二者是互相关带成立的缘故啊。因此说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安利了啊，从一个方面进行安利了。从这方面案例的时候，他还就是讲到了这个从因相续人生生，因和果之间呢，还有一个特法，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很突出的特法是什么呢？就是从一个相续啊，一个相续，必定要一个相续，也就是说这个因和果之间呢，不能是他相续的法，不能是完全没有联系的法，应该是一个相续。比如说呢，这个道种和这个道芽，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联系。那么这个亲密的联系是什么？那么就是一相续的法啊，就是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和果之间呢是一个相续，虽然是他性的，但是必须是要一个相续才能生啊，非一相这个什么相这样的话就是从一相续啊人生生，如果是他性的又是这个一个相续的话，那么就人生生的啊人生生。那么这个人生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安立了人生啊，首先这个人生是因，然后第二个生是什么？就是所生啊，人生所生，也就是说因果的关系呢如此就安立了，因果的关系呢如此就成立了。道芽非从麦种等那么像这样道芽的果呢非从并不是从这个麦种等而产生的啊，这个道芽和麦种这个是不相同的法啊，一个是这个稻子的芽，一个是小麦的种，小麦和这个稻子呢完全不相同。所以说呢，只要一个相续的法才能够产生的，比如说稻子啊、稻种和道芽这个一相续的，而这个道芽和麦种呢，这个不是一个相续，这是两个相续啊，两个相续的话就是这个道芽并不是从麦种等而产生的，麦种等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在归纳这个他们这个所辩驳的观点的话，可以说两个方面啊可以了解，两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第一个呢是要聚力啊，要有一个力，要产生这个这个种子呢，要必须要产生这个果的力，或者这个因呢必须要产生果的力。第一个是这个有力，第二个呢是要有一相续啊，有一个一相续。所以说呢，这两个条件具体的时候呢，才可以安立一个生的，随随便便呢也不能这个安立。所以说中观中你根本发的太过呢，是根本是不成立的。首先呢，我们可以说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道芽非从麦种等啊，从这一句当中可以看出这两个角度啊，这两个角度都可以观察。那么首先呢是这个麦种，这个麦种呢它有生这个什么？它有生这个麦种，它有生这个这个芽的力量是有了啊，力量是已经有了。但是力量有的并不符合前面我们两种两个条件，并没有完全符合。前面两个条件呢，一个是要具足生芽的力，第二个是要一相续。你麦种虽然有了你的这个生芽的力虽然有了，但是呢，因为和这个稻芽不是一个相续的缘故呢，稻种不可能生啊，这个麦种不可能生稻芽啊，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第二个，这个等字是什么呢？等字可以观察其他的一些法，其他一些法呢，比如说石头啊，我们可以说安立成石头。那么石头这个方面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产生这个芽的力，根本就没有产生芽的力，它就是一个无形法。虽然这个石头和这个稻芽这二者呢，虽然是他体的啊，虽然是他体的，但是呢就不符合于生这个什么因生果的条件啊，根本不符合的。所以说呢，这个麦种不可能生这个稻芽呢，是因为它不具足这样的一个相续。而像这样是什么呢？而像这样的这个石头呢，它不生稻芽呢，根本没有产生这个稻芽的力能力，根本没有。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呢可以说是这个成立这个他生中是没有过失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这个因和缘如是续取的时候呢，一个方面要这个利，一个方面呢要必须要有这个一个相续。所以说他说你们前面这个宋词给我们发的太过呢，只要是他性只要是他性就可以火焰生黑暗，就可以一切生一切呢，根本不成立。所以你没有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宗派的观点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非理的执着，实际上根本破不了我们的观点。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想要挽救，但是呢，虽然他做了这个挽救呢，根本也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中观众面前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想要挽救自己的观点的这个理论能力呢，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下面的一个宋词马上就彻底破斥掉把他这个观点彻底破斥掉。所以说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破旧破旧呢就是破他们的这个挽救的这种像这样的这种根据。那么破旧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一个宋词一个宋词当中呢进行这个观察的，如真俗家麦莲等，不生道雅不聚力，非一相续非同类，道种亦非是他故。那么这个在这个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破他们的观点了。破他们观点怎么样破词呢？如真俗家麦莲等，就犹如你们这个这个他生中说这个真俗家花，然后呢这个麦子还有这个莲子等等，像这样的种子不生道芽是因为不聚力的缘故，而且呢是非一相续的缘故，是非同类的缘故。所以说呢，从真俗家 啊，等呢不可能产生道牙啊，你们是这样承认的吧？如的话就是首先就是你们是不是这样承认呢？他们说是这样承认的，就是这样的，是吧？不是一个相续不聚力啊，非同力啊等等，从这个方面这个案例的啊，最后呢，中观中第四句就破掉了。同样的道理呢，道种亦非啊，道种亦非。啊，不能这个读在断句的时候不能说是道种亦非是他故啊啊，非是他故，不能这样断。断的时候的道种亦非啊，道种亦非呢，这个是中观中的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下的结论、啊、道种亦非。那么道种亦非是从哪个角度亦非的呢？也就是说呢，道种和这个什么道种要产生道芽的时候呢，也同样的和前面曾书家等不能产生这个道不能产生这个道芽，是因为这个不拘力啊，非相续不同的这个根据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呢，道种呢，它也不能够安立，就是说有这个和前面的曾书家等不同的差别法啊，不同的差别法，四种差别法也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啊？他最后三个字呢，就是讲理论的，是他故啊，最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他故。从这个方面就了解了，因为这个道种和道芽也是他故，那么曾书家和这个道芽等也是他故。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观点就不能成立的。这个方面是他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我们已经讲到了。然后呢，下面在这个进一步进行分析，进一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曾书家呢，曾书家是一种花啊，一种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一种花，一种花。然后呢，就是麦呢，就是这个麦子啊，小麦。然后莲呢，就是莲花啊，等等啊，其他的法，只要是这个等字呢，就是讲只要和道芽不相同的法，啊、都叫做等字啊，都凡诸当中都可以包括的。然后呢，就是不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种四种这个不能生这个。道芽的这个根据啊，讲下面有两句当中呢讲到了四种根据啊，四种根据当中呢，第一个呢是不生道芽啊，这个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呢是不聚力，第三个根据呢非一相续，第四个根据是非同类。就是因为这样的四种根据的缘故呢，曾书家等不能产生啊这个道芽，这个是小乘宗他自己有程序的。首先为什么讲不生道芽是一个根据呢？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曾书家呢不能够和道芽产生一个人生所生的关系，所以说不生啊，就是说曾书家不生道芽，他们二者之间呢啊，就是不能成为人生所生，也就是说曾书家不能成为这个道芽的人生，所以说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不生道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不聚力啊，就是说曾书家不产生这个这个道芽呢，是因为不具足产生道芽的能力啊，不具足产生道芽的能力啊。同样的这个什么麦子啊、莲子、啊、等等，像这样都没办法就是这个产生道芽，都是因为不聚力的缘故啊，这个是第二根据。第三个根据呢是非一相续啊，非一相续什么样不非一相续的？曾书家、麦子、莲花等等和道芽呢，这个两者之间呢不是一个相续的法啊，这是这个两个他相续的法，非一相续啊，这个方面是这样的。非同类，然后第四个问题呢是非同类，曾书家和这个道芽二者呢不是一个类型的啊，不是这个像这样这个前面和后面呢是一个类别呢，像这样的话都是不成立的。所以这方面首先是就是讲有不中有承认的观点，然后呢就是下面这个他自己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中观中他进行观察，道种亦非啊，道种亦非。前面这样观察之后呢，他们认为很硬理的，他们就是说有这个他身中呢老师认为呢，这个曾书家和道种这方面是不相同的啊，道种可以生而曾书家等不可以生，但是下面观察的时候呢，相同的道理，也就是说前面这种四种差别。不生道芽，不聚力，非一相续，非同类。像这种差别呢，就是他人中认为，在道种上面呢，就是这个应该具有的啊，就差别因和果之间的差别法呢，在道种上面应该具有。那道种上面应该具有四种差别法啊，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日光书当中也是讲到了四种差别法啊，四种差别，但是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那么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以前这个翻到这个以前的这个笔记吧，以前笔记当中呢就讲记得很清楚的，一个道芽不生道芽第一个，不聚力第二个，非相续非同类，像这样有四个法。那么四个法呢，就是成立这种差别啊，这种差别法。前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曾书家和这个道芽之间呢，不能成为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差别啊，这个因为这个不能成为这个四种这个四种法就是这个成为根据的缘故呢，没办法成为差别。他就认为呢，就是有不就他心中就认为道种和道芽之间这是四种差别法是可以有的，哪四种差别法可以有呢？那么就是说道种生道芽是有人生所生的关系啊，这个是第一个差别法可以具足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道种生道芽呢聚力啊，它具足能力。由这个道从道种当中可以产生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产生这个道芽的能力，它是有的。第三个这个差别法呢，非一相续不是非一相续，一相续一个相续的话是有的，这个差别法是有的。因为道种和道芽呢可以说是这个中观中也承认的，有不中也承认的，世间上的人也承认 道准和道雅是一个相续的法啊，不是他相续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三个这个一相续的差别法可以承认。第四个法，第四个差别呢，同类的法，就是说这个道准和道雅是一个类啊，就前面呢就是说这个啊，通过同的因方面啊，可以说是可以案例，或者道准和道雅呢，前面和后面呢，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个类型。这个方面的差别法也可以成立，他就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中观中说了，道种亦非，你说可以成立差别法，我们就是说不能成立差别法，根本没办法成立差别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啊，他这个说，他就说这个地方讲的是他故啊，就是因为是他故的缘故。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他故呢？啊，中开巴拉斯在这个讲义当中，他也是个做了一番分别。他怎么分别呢？这个他呢，不能说是一切他法的意思，啊，不是一切他法。啊，这个地方必须要分别清楚。那么这个他是什么他呢？有志向的他，实有的他，因和果之间必定是要个实有的他，你才能安立这些过失。如果不是一个实有的他的话，这些过失全部都安立不了。所以这个方面他加减没有试过，就说啊，这个是他故这个他字呢，肯定是这个啊这个实有的有志向的因和果之间呢是这个实有有志向的啊，这个方面可至中观点肯定是相同的啊，都是一样的，必定是成为这个实有因为这个程序的这个他生的时候有志向的这个因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他呢是有志向的。既然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有志向的他的话，我们下面进行分别的时候呢，肯定要成为相同啊，肯定要成为相同。真书家和道雅这二者呢，就是因和因是因，果是果，这二者呢来讲的话，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呢，不生道雅不具等等这四种这个差别法没办法安立的。然后我们再观察的时候呢，道种和道雅这二者，一方面呢又是他性的，一方面呢又是一种有志向的法，所以说呢，在这个道种和这个道雅呢，也没办法安立这个什么这个产生的能力啊，或者有一个相续啊、同类啊，这方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因为他们二者完全不相同啊。因为什么完全不相同呢？你们自中认为因果之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有这个实有的他性，有实有的他性的话，那么既然是有实有的他性的话，那道种就不是道雅，在道种上面就看不到道雅的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法。或者道雅产生的时候，道种早就没有了，早就灭掉了。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因是因，果是果，而且两者之间都有他自己的自信啊，都有他自己的自信。所以说呢，既然都有自己的自信的话，那么道种怎么可能生道雅呢？怎么可能具足生道雅的能力呢？怎么可能是一个相续和同类呢？这方面都没办法安立，就是因为是有志向的他的缘故。像这样的这个道理呢是比较这个甚深的，确实比较甚深。如果刚刚听的时候呢，也许相续当中还会产生一些这个疑惑，但是呢有这些疑惑的时候，把这些这个宋词啊，或者把这些讲义啊，这个方方面面的仔细进行看，仔细进行翻看，翻看之后呢就知道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有的时候他们关键的地方呢，主要是有一个有志向的这个他法的缘故。志向他法的缘故，因此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肯定是相同的，没什么差别。那么为了进一步这个破除这个这个他生中呢，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又这个使用了这个这个因尘派的四种不共因啊进行破除的。为什么要使用因尘派的四种不共因进行破除呢？因为像这样因尘派的四种不共因呢，它的能力是最强的啊，最强的。那对打破最细微的执着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能力是这个不共同的，所以说叫做因尘派当中所不共同的这个不共同的四种这个破因，不共同的四种破因。那么在这个持诺珠堪布的中论当中，今天发下来一个中论嘛，中论的讲义。像这样的话，他讲的时候呢，就是为了避免中观中，为了避免和其他的这个有事中呢过多的纠缠，像这样过多的纠缠，为了避免这样的过多的纠缠，直接使用四大因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的破除。所以这方面呢，他就说是什么呢？从这方面可以深入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附带在这个地方讲一下这个四大因。那么因为这个四大因呢，它也是很这个不共同的，在这个因尘派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使用四大因。虽然呢，就是说因尘派当中他自己在这个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呢，他也可以使用和智慧派共同的五种因啊，金刚泄因啊，像这样的这个离多因啊，破有无生灭因，还有破具视觉声音啊，大缘起因，像这样的这个五种共同因呢，他也是可以通过这样五种共同因，也可以直接抉择诸法的这个离生空就像这样这个无生的空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彻底打破这个实质，很迅速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打破实质缘故呢，所以说也使用这个因尘派不共同的四大因。那么是一尘派的不共的四大因呢，那么可以说有很多这个不是很多吧，像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像这样的资料呢，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日光书当中呢，在讲总义的时候呢，也有讲到了这个四大因，然后在讲这个宋史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四大因啊，这个方面的话都是有这个抉择的。 然后还是在定解宝顿论的新约释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种抉择。还有一个呢，今天发下的中观这个讲义啊，也就是说智卢兹堪布的这个讲义当中呢，也有讲解啊，也有讲解。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彻底了解呢，可以说多翻这个讲义啊，反反复复对照，如是的话，对这个应成派的四大因呢有个了解。那么为了便于了解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地方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啊，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有个思路之后呢，再去看的时候就比较比较省力了，比较方便了。所以说呢，这个四大因当中呢，第一个呢，那么就汇集相违。啊，汇集相违的不共因，汇集相违是什么意思呢？啊，把什么汇集相违了呢？实际上呢，所汇集的相违呢，就是说他中所承认的这个他自己的能力和他的中，二者来讲是相违的。但是虽然是相违的，那么他中没有遇到这个应成派的理论之前，他是没办法发觉的。他认为这个没有相违，他认为这个是很应理的。但是呢，就中观中，他站在这个法界实相的高度。一看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中，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观点，你所立的这个观点和你的根据已经矛盾了啊，已经矛盾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首先就使用这个第一个因啊，进行破除，汇集相违的因，汇集相违的这个应成因呢，它这个在这个破他身的时候，虽然就是破四身的时候都可以这样使用，但这个地方在讲破他身的时候怎么样汇集的呢？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所立吧，他的宗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些做法有产生的，那一些做法呢可以说有一个自相的果，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能力是什么呢？他的能力就是说因和果是他体法啊，他的因和果是他体法，因和果是他体法呢，实际上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宗和他的这个立宗和他的自己的能力当中已经出现了矛盾了，已经出现了矛盾。什么矛盾呢？这个中观之就是说，如果因和果是他体法的话，就根本不能生啊，就根本不能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直接指出它是个相违的地方啊，相违的地方。这个时候在中观中没指出之前，他没有自己的通过智力来讲是没办法发现的。所以这个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说这个已经矛盾了。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观察四大因的话，就发现这个中观中是很善巧的啊，确实很善巧，把像这样这个他中这个实质这个角度呢，一步一步的让他自己了解。真正是不对的，真正是有矛盾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啊，从道理上面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些有实质的众生呢，去入大空性啊，就是这样。首先就是讲你的这个能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因果是他体的，而又能够生，他这个他像这样的这种所立呢，已经矛盾的，已经这个相违的。所以说，首先把这个二种汇集在一起。那么在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啊，就他中因为还没有这个没一个殊胜的智慧的缘故呢，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应成派的这个深意，所以说他就说呢，不一定的啊，不一定。虽然是这个因和果是他性的法，但是也是可以生的。他就会说这个不一定啊，他就这样回答。那么他针对他这样回答呢，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中观应成派他就通过第二个大因，那么就是这个根据相同，根据相同。那么通过根据相同的这个应成因，那么就是怎么样这个安立的呢？啊，什么样的根据相同呢？啊，中观就是说呢，你说这个因和果是他性能够产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你的根据，那么我们又说个根据，你怎么变啊？你怎么去回避？那么就是说火焰生黑暗，这二者呢也是他性的，这二者就是说从他性生他性，他性的因生他性的果，这两个根据来讲是相同的，所以说根据相同。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根据相同，根据相同就是说通过你们的根据啊，你认为这个是应理的。那么应成派说我也说一个根据，这么两，你们我一说这个根据的话，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两个，你怎么去分别这个两个根据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应成派说是根据相同，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他身中的这个因和果啊，是他性的法，而且也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观就是说，火焰和黑暗这二者呢，也是这个他性的法，也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你怎么回避？怎么回答？所以说是根据相同的因。那么说这个根据相同因的时候呢，他还是没办法，就是说直接就了悟，他还执迷不悟。那么他就是还要这个讲很多道理啊，讲很多道理。他说二者不一样嘛，很明显不相同。他们为什么就是不相同呢？他说这个一些他性的法，中观中也不知道有他性的法的话，有这个两种，一个是一种这个一般的他性的法啊，第二种是他性的，是比较特殊的他性的法。一般的他性的法是什么呢？比如说石头和人啊，这个就是这个虽然是他性，但是一般的他性。像这样这个道种。和这个什么石头啊，这二者呢也是一种一般的他性，火焰和黑暗呢也是一般的他性，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呢就不能生啊，不能生，没有能生所生的关系，一般的他性。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他性是什么呢？啊，比如说这个道芽和道种，道芽和道种之间呢，它是一种虽然是他性的，但是一种特殊的他性。特殊的他性呢，那么就可以有这个能生所生的关系，从特殊的他性当中呢，那么就可以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啊，有因果的关系。比如说善业和这个快乐，然后呢就是罪业和 啊这个罪业和这个痛苦。像这样的话，虽然是他性的，但是有这个特殊的，它可以产生它的利用的，因此说这个是有这样两种差别。那么他针对他这个回答呢，那么这个应神派的这个论师呢，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询问啊，这个这一步的一像这样下面的一系列的询问呢，都是为了使他自己认识到啊，确确实实这个成全他身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所以说呢，应神派的论师就问呢，这两种他性啊，这两种像这样一般的他性和这个、特殊的他性，那么到底的差别性在哪里呢？通过什么可以了解二者不同？啊，并不是说中观众根本不知道这两这两者像这样的这个石头生西瓜，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道种生大牙，那个根本不相同，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让他自己知道。所以说就再进一步问，你们这两种他性的这个辨别怎么样了解的？他说有，他就说这个他身中他说有四种辨别的方式，有四种根据，有四种能力可以了解。那么四种能力呢？那么就说中观众说哪四种呢？他说呢，第一个是这个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是什么？道种生大牙，它就是一个能力。而火焰没有能力生黑暗啊，这个是第一个能力的差别。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他说第二个根据呢是限量见到啊，不需要什么理论来推知了。谁见到过火焰生黑暗呢？啊，谁见到过？而相见的道种生道牙是大家都见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不需要什么理论，限量见啊。他说第二个根据是限量见。第三个根据是什么？他说缘起性啊，是缘起性。缘起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火焰生黑暗根本不是缘起啊，哪是什么什么缘起呢？而像这样道种生道呀，就是一种缘起力啊，缘起的能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你怎么回答？他就是缘起力的。那么还有第四种呢，啊，第四种他就说法性力啊，这个法性啊，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从一个法产生另外一个法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它是一种法的特性啊，法的特性。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就是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分析的缘起力和这个法性力很相似的。啊，很相似，在日光书当中讲四种，那么在这个池中他们的中论当中，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就讲三种啊，最后一个法性力量就没讲。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四种四种根据呢啊，如果我们不观察的时候认为这个特别应理了啊，他们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身中所讲的一条一条的根据呢啊，确实好像没办法辩驳似的，没办法辩驳。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啊，在这个破词的时候呢，应神派就抓住他这个四种根据一个一个破词啊，一个一个破词。所以说一个一个破词的时候，哎，有些人怎么能够破词的呢？像这样能力这个方面没办法破词的，元气力怎么破词，法心力怎么破词，限量见到都没办法破词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破词。如果说这个地方就是从破词的方面就分两个角度的，你像这样的四种力啊，或者像这样四种根据是在名言当中吗，还是在真实义当中？如果说在名言力当中的话，名言力当中的法呢不啊，就是说在这个成立名言力当中的法的时候，中观中他的观点就是说不能观察啊，不能观察。如果在不观察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道种生道牙，这个是一种能力啊，可以承认的。限量见这个也可以成立，或者像这样缘起法性全部都可以成立啊。这个世俗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都可以成立，一观察，如果你认为不是在世俗当中，而是在真实义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法。如果是在真实义当中可以成立的话，这个时候就过失就来了啊，主要是这个时候就过失来了。因为像这样的一切这个显现的法，不管是能力也好，缘起也好，或者像这样所谓的限量见也好，真正通过中观的真理一观察的时候，全部都不成立，一个一个都要打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站在这个中观，就站在这个像这样这样的实相的高度啊进行破词。因为在名言当中的中观众也是承认的，中观众也承认像这样的这个限量见呢啊能力啊都承认，但是在圣义当中绝对不会承认的。那么怎么不能承认呢？这个时候就一个一个进行打破，一个一个进行打破的这个时候就是第三个因了啊，第三个因，第三个因是什么因呢？能力等同所力啊，能力等同所力。那么能力等同所力，哪个是能力，哪个是所力呢？那么这个它的所力法，这个时候能力等所力呢，就是说他身中的这个所力是什么呢？啊，他身中的所力，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认为通过不同的这个一体的因果，可以产生一个有自行的果法。啊，可以通过产生这个通过这些不同的这个志向的因，可以产生一个不同的果，这个方面它的所力。但是这个所力呢，中观中说你这个所力根本不存在啊。前面的话，因为这个地方正在辩论，正在辩论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能力呢，能力是什么呢？就刚刚他所讲到的这四种根据，力、限量、缘起、法性，这四种就是他的能力。这个四种能力要想要成立什么呢？这四种能力想要成立他的观点，想要成立他人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中观中把你的能力啊，就是说这个彻底破掉，能力破掉之后呢啊，就像你的所力不成立一样，你的能力也不能成立。所以说能力等同所力都不成立的意思啊。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啊中观中就破除他的根据，把他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说中观中呢，就是在破他之前呢，首先问你最主要的根据是什么，他说最主要的根据是四种，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没有了，这四种就是最了解了啊。好，就既然没有的话，我们就破你四个。这四个一破完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说话了。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最后就是真正成为能力等锁力，也就是说你的能力你的锁力全部不成立，都没有办法成立，不成立之后你必定要死坏你的他身中，必定死坏他身中，所以说必定死坏他身中的话，那么你怎么办呢？必须要成立空性的观点啊，就从这方面能力等锁力的首先是把他的第三个因呢做一番介绍，然后呢下面呢再开始真正的破词。破词的时候呢，首先破第一个问题啊，就破他的能力啊，破他的能力。因为他说呢，阴生果啊，阴生果呢是因为有一个能力的缘故啊，有一个能力，而火焰生黑暗，那么这个就是非阴的、啊、火焰就是非阴，非阴上面呢根本没有能力可以成这个啊，这个非阴上面根本没有能力可以产生黑暗的。所以说他说呢，在这个阴上面，正阴上面有一个很殊胜的势力，很殊胜的能力就可以产生果。这个时候呢，观众就说，你的所谓的这个能力和你的这个阴是一个本体吗？还是不同的他体啊？就从这方面观察了。如果说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他体法啊，如果是个他体法的话，如果是这个，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阴和你这个能力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本体啊，是一个他体。那么是他体的话，就应该不是阴生果，而是力生果。哎，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陈许呢，首先你的观点是啊，阴上面有一个这个什么，阴上面有一个人生果的能力，是通过这个能力引发的，而火焰上面没有这个能力。首先你是这样承认的。那么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能力和这个阴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的？他说是他体的。像他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阴生果呢是通过能力引发，所以说呢这个能力和阴又是他体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成力生果啊，能力生果，阴就成了无用的。没办法从阴生果，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是实坏你的这个总的自中，实坏你自己总的自中。你说阴生果，他体的阴产生他体的果，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不是阴在生果，而是力在生果。哦，这个时候观察的这个方法有点微细哦，微细。那么有点微细的时候，那么就下面好好再看一看啊，好好看看他这个方面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像这样的话，阴生果他自己总的承认阴生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区别为什么就是这个种子能够产生这个芽，而这个火焰不能产生这个黑暗的时候呢，他说在阴上面呢，正阴上面有一个能力可以引发它的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抓住你这个能力，你们这个能力和你的阴到底是一体吗？他体，他如果是他体的话，怎么这个力和这个阴呢就分开的，分开的时候又是力引生果的，所以说呢就是力生果而不是阴生果。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你违背你的自中呢？啊，肯定是的。第二个问题呢，他不敢承认，他承认如果说阴和力不是他体的，是一体的，一体的话呢，过失又来了。如果说这个力在这个阴上面就已经有了的话，已经有了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力在这个力在阴上面已经有的话，那就不需要关待其他的缘了，其他的缘就没办法关待了。因为在这个阴上面已经具足了力，既然这个力已经具足了，绝对会产生果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打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在讲经当中打个比喻来讲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他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阴上面已经有了力的话，那么这个种子放在木箱里面啊，他不把它埋在土里面，也不需要关在这些阳光等等像这样的缘，那么就放在木箱里面也可以生果。为什么讲？就是因为这个力已经具足了，这个力和阴就是一个本体的啊，就是一个本体。既然就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把这个种子放在这个什么呢？把放在木箱里面的时候，因为有力的缘故呢，那么就从这个力而生果了，根本不需要关在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土壤，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阳光水土都不需要关台了啊，不需要关了。所以说呢，你要程序力生果的话，那么力和阴是一体和一他体，两个方面都要违背啊，都要违背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安立了。这个方面就破他的能力方面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破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说限量见啊，破限量见。破限量剑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如果是在名言当中呢，限量剑也是可以有的，可以有。但是呢，如果在真实义当中要这样承认限量剑的话，根本没办法安立的啊，没办法安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什么呢？用这个《慈恩罗素刊波》的这个讲义当中的一个这个理论来进行观察。限量剑，你要成立限量剑的话，而且又是在真实义当中限量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限量剑，而且又是在真实义当中，你怎么限量剑的？根本没办法限量剑，就是因为真实义当中呢，你这个所限量的设法，所限量的这个设法根本不存在，能够见的眼根根本不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破的时候呢，你观察你所见的设法的时候呢，通过这个通过就是说这个破小乘观念这个极微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方面彻底破除掉，粗大的法分析到极微，然后再用这个六个微尘加这个中间这个极微的方式，把这个极微彻底破掉，根本没有一个设法可以见到的。那么这个能见的根呢，这个眼根也是设法的体性啊，通过如是的方法也可以破掉。如果眼根和这个外境的所见都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识是怎么产生的 啊，因为这个石你要产生这个要升起这个眼石的话，必定要关带外境和眼根，但是这个外境和眼根都没有了，你个石怎么产生？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根茎石都没有，你这个限量是怎么限量到的？根本没办法按一个限量键。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你破除掉之后呢，哪里有个限量键？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这样观察，我们就凡夫位可以限量键，啊，凡夫位可以限量键也不对。我们刚学过四百轮的，四百轮当中破这个限量的时候呢，那么见这个色法的时候是外境到你眼睛来的吗？还是你的眼睛到外面去看的？你的眼根走不走？像这样一步移动去见的，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根本也没办法限量键。凡夫所谓的限量键，只是一个不经观察式的一个像这样的虚妄的执着而已。如果真是要这个稍微认真的观察，像这样的话，这个眼根根本没办法见到这个色法，没办法成一个限量。如果说不是凡夫人限量，那么是佛菩萨限量，佛菩萨更没办法限量。所以像这样佛菩萨见到是什么？限量见到的全部都是一种法界的志向，法界的志向当中哪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法让你见到的法？根本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破限量方面也可以这个破除掉，也可以破除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观宗他的理论真的是个非常这个深细的，很深细的。不过这个还没有学这些中观宗的观点的时候，就认为这些小乘宗确实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理论呢是很正确的。但是真正的详细观察了，通过这些诸大论师的这种这个智慧啊，一观察一抉择的时候呢，没办法限量。这个力也没办法安立，然后呢，再破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破这个所谓的缘起力啊，所谓的缘起力。如果是说这个缘起力不观察的时候呢，中观宗绝对承认啊，这个像这样道种生道呀，就是一个缘起力。但是这个缘起力呢，这个小乘宗还有他的不共的解释的方法。他的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小乘宗他这个破他认同他的缘起力，他就是这个缘起力产生的时候，这个因和果呢是这个通过缘起力而产生的，但是呢都有自相啊，因也有自相，果也有自相。那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为什么这样出现问题？中观宗说呢，所有的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没有一个是有自相的法。如果有自相，就没有办法缘起啊，没办法缘起。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嘛，现在讲过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种子生芽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缘起力啊，缘起力。为什么成缘起力呢？因为我们观察的是在种子上面呢，也没有一个芽果，单单通过种子，不依靠其他的任何缘，也是把这个种子放在这个地方，可不可能生芽？不可能的事情。又不管它土壤，又不管它温度，又不管它水，又不管它阳光，又不管它时间空间，全部都不管的。你这个种子能生芽吗？不能。那么就是说除了种子之外，这些这个阳光水土每一个当中有没有它的生芽呢？绝对没有，都没有，每一个上面都没有。但是呢一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没有的过程当中，因缘一聚合，这个芽果就产生了。那么这芽果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呢是什么呢？观察的时候呢，种子当中也没有真实的产生，没有一个志向的产生，而水土阳光当中都没有产生，就是在没有当中产生的啊，没有当中产生，没有当中产生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实际上是一种因缘产生。因缘产生的话，就没有一个自相的产生啊，没有一个自相。如果说有一个实有的产生呢，或者在种子当中必须要找到啊，或者不管这个种子当中，不管在其他法都要存在，或者说阳光当中或者水土当中都要存在这个芽果，但是根本没办法，单独每个缘当中都没有这个芽果，一合合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种缘起力。既然是缘起力的话，绝对这个果不可能是实有的，不可能是实有。再从它是什么呢？再从他们各个的因缘，种子。它也不是实有的，种子是什么样的？这个它种子也是因缘产生的。什么因缘产生的？比如说现在今年春天我们播下去的种子，怎么是去年秋天当中呢，通过农夫啊，通过像这样的这耕作啊，通过像这样的各种时间因缘聚合之后，这个种子才有的。所以说呢，种子它本身也是很多因缘聚集的，阳光水土每一个都是因缘聚集的。所以说呢，观察不管是种的观待因果也好，还是分别观待这个因的每一个的这个因素，每一个条件都没有一个自信。所以说呢，只要是缘起生的法，绝对不可能有实有。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他生中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一切这个道种生道呀，前面讲四种根据当中第三种道种生道呀是缘起力，但是呢是有自相的，根本不可能成立啊，不可能成立。持中堪布的这个讲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如果是缘起力的话，就不能够有人破所破。如果是缘起力的话，就任何理论没办法破除掉它。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观察的时候，你这个所谓的缘起力就能够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危害，有剩余的这个什么，有剩余的这个危害。所以说呢，剩余的你观察的时候，你这种缘起根本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既然有了人破所破，你这个就没办法成立一个真实的缘起，有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破掉了他这个所谓的缘起。中观宗的意思呢，缘起我承认，但是呢，所有的缘起呢，绝对是无自性的。而你这个地方，你想通过缘起成立有自性，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破第三个，第四个就是破了他这个。破了他所谓的这个法性力，法性力呢，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法性力的，一个是所谓的这个世俗当中的法性力，第二个呢是这个圣意当中的法性力。世俗当中的法性呢，就是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甘蔗的这个甘蔗的法性呢，甘蔗这个法的法性它是甜的， 水的法性呢，就是世俗当中、民间当中，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它的性质是这个水是潮湿的，火的性质呢是一种能烧的体性、温暖的体性，这个方面是世俗有法的这个法性。那么如果说圣意当中的法性呢，都是空性的啊，都是方面是空性的。那么要从哪个方面安立你的法性力？世俗当中呢，你不现在的话就是世俗当中观中的意思，世俗当中这些法不经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成立。如果一观察了，没办法安立这个所谓的这个甘蔗的这个法性是甜的，没办法安立。不观察的时候，我们一吃甘蔗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观察，这个时候这个是甜的，这个法性力可以安立。但是如果一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一个实实在在所谓的甜味啊，根本没有。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甜味呢，你要观待你的这个舌根啊，或者观待你这个甘蔗的因素啊，这个甘蔗的时候生长的时候呢，观待它特殊的因缘变成了甜的，不变成苦的等等，所有都是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在圣意当中拿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甜味让你去这个成立的，根本没有。所以说如果在圣意当中的这个法性呢，肯定是空性的。如果你要从法性力成立的话，那么在中观中的这个理论面前绝对没办法成立。意思说呢，从这个四个角度呢，一呢就已经破除了这个破除了像这样所谓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说这个有不中这个像这样他身中他认为这个有两种这个他性，一个是特殊的一个是像这样的一种共同的。但实际上这个属于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这个他性的根据四种根据呢都没办法安立，一个一个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你的这个想要通过你的理论来成立你的他实有的他是呢，也是没办法安立，就是因为你的根据已经被打破了，你的根据被打破的时候，你的观点也没办法安立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在这个破完这个四个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实际上是相同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是一般的他性也好，还是特殊的他性也好，在圣意地面前，在圣意里面理论面前呢，完全相同，或者都没有，或者都有，你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是有的，一个是没有的如果在世俗当中不经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特殊的、一般的可以分别。但是呢，你说不是在世俗当中，我们是真实意当中绝对有的。如果是绝对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过失。什么过失呢？圣意理论是最究竟的理论。圣意理论就是最究竟理论，而在圣意当中呢，没有办法分别这个是一般的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一般的法，或者像这样特殊的法，圣意理论面前没办法分别。既然圣意又是最究竟的圣意理论就是最究竟的，而在圣意理论面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分别你和他，或者一般和特殊。所以说你要在圣意里面圣意理论面前要成立一个他性的话，那么绝对就是说一般的他性和特殊的他性这二者呢绝对成了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这个像一步一步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他身中认为有一个特殊的他性和这个一般的他性不相同，而想要成立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他身中的话，那么至此的话就彻底破持了。然后呢，这个三个理论破完之后呢，最后下个结论，那么就第四个因了第四个因就他身三相理论。他身三相理论呢，就是应成派的这个第四个因。第四个因的话，这个是就是说，因为通过了前面的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三种不共因观察好之后呢，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他称的他称，因为这个应成派的话，对自己来讲，他要成立空性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从正面方面通过这个中阴喻的三个角度呢，成立这个一切诸法是离这个离细论的，他根本不承认的。而他自己要这个承认这个什么空性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称他的话就他就是对方的意思，敌中的意思，敌中他是成立这个三相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应成派借用所谓的这个三相理论，他称的这个三相理论，这个时候呢做一个结尾。他就说一切因不能生果，首先的话就是讲一切因不能，为什么不能生果呢？就是因为因果没办法成立他性的缘故就没办法成立。这个因为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是在破他身破他身。在破他身的时候呢，最主要要成立他身的话，那必须要成立他性必须要成立他性。那么这个他性又能够生果呢，前面通过三个这个根据呢，三个不共因全部已经破除了，根本从他性不可能产生一个果。所以说应成派说一切因不能生果一切因不能生果，一切他性的因绝对不能生果，就是因为他性根本没有，就是从方面了解的。所以说一观察一说第四个因的时候这个对方呢就这个从前面的次第一个下来的时候，通过这个应成派所给他说的他性的三项理论，他就在他自己的相续当中就引发一个比量的智慧，引发一个比例之后，他就知道了通过这样的这个这个三项的理论推测的时候呢他身中绝对不能成立的从这个方面呢他就引发一个定解了通过前面的话引发一个定解。所以引发一个定解之后呢他一方面来讲，如果是个随理论的人随道理的人，他绝对会舍弃他身中的因为根本没有一点理论，没有一点证据可以成立一个实有的他身，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绝对会舍弃都会舍弃了。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就通过这个就说这个应成派了不共因一个一个抉择的时候呢，最后就彻底可以破除掉这个他中的观点 啊，这个以上呢就是总破他身啊，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的这个就是。